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佳怡。
啊，再一次欢迎罗老师在这个晨曦讲座中间呢，和我们一起的分享。我觉得我们这个教牧辅导教师这个平台呢，主要还是希望从一个比较柔性的一个角度呢，和教牧同工有一些的交流。
对呀，不是什么是教导，就是透过我们一些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事情，就从这些经历里面去分享，去互相的鼓励提醒。
那我记得呢，差不多在早一二十年前呢，好像内地的教会对于这个所谓的教牧辅导，好像所知有限哈，就觉得说教牧人员上帝呼召的，上帝负全责，我不需要辅导，我没有问题啊。可是呢，即便是有问题啊，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面对。
是的，还有我们说对这个辅导这方面呢，也觉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你叫我去辅导，
我有问题，
对，我有问题
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听众朋友啊，就弟兄姐妹跟他们说，可能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去找辅导看看，他们也觉得你
抗拒了。
对了，他们怎样的情况，何况我们是传道同工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教牧辅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分享交流的渠道，把我们里面的需要去适当的去释放出来。
不过也有人可能对辅导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辅导一扶就倒哈，不扶不倒，一扶就倒哈，当然这是一个语词的一个玩笑话，但是也有人就这样说了，哎呀，你们辅导啊都是用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啊，这个呢好像不是太合乎圣经，都是注重人的感觉啊，注重人的心理啊啊等等。那么我们是神的仆人呢，我们祷告就好了，我们有压力有问题有难处，我们祷告就可以了。那么罗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不能说是偏差哈，但是的确也有一些的观点哈，也有一些想法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其实辅导学，我们说坊间的一些辅导学，他们的确就是从这个人民科学
啊，
从人的角度去看事情，就觉得人有很多自己的潜能可以发挥出来。但是我们基督教的在辅导方面呢，我们说我们只是把他们在这个分析一些科学的角度去把一些问题找出来，这些理据作为我们一些参考，还有他们有一些研究也值得我们去可以去明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要怎么去改变一个人，其实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是来自神自己的能力，来自自己神给我们这个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基督教的辅导也是靠神的恩典能力去改变自己。
那么就我所知哈，其实我自己对辅导不是有太多的涉入研究，但是就我所知，好像在辅导里面现在也有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强调圣经，就是圣经辅导。
对对对。
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我想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这个理论的东西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讲辅导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好像刚才罗老师说的，哎呀，我不需要辅导，因为我去找辅导我就有问题了。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有问题，你再不找辅导的话，很可能这个问题它不可能自动的修复啊，
对，
它很可能它会越来越扩大，大到一个地步，可能就无法收拾。
就是你刚才说一扶就倒，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认识自己。透过辅导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重点就是帮助这个有需要受辅导的人呢，他去认识明白自己在什么的状况里面。所以有时候他知道以后呢，有一下子可能一下子不能够接受。 但是如果他愿意去改变，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力去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去处理的时候呢，其实他的问题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解决，
嗯，
也可以带来一个生命很大的一个转变。
好，我们今天呢会继续啊进入另外一个议题，因为过去我们谈了压力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就会谈到这个一些人际沟通社交，那特别我们也会涉猎到一点点关于婚姻夫妻之间的这种沟通的问题了哈。好，我们很快马上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教牧辅导教室呢，是晨曦讲座逢星期五呢为你安排的栏目。那当然，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呢，有关于在侍奉方面或者人际关系任何方面的议题呢，你希望透过这个辅导教室有一些探讨呢，你都可以随时透过电邮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 晨曦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 鼓励弟兄姐妹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交流呢，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呢彼此有更好的一些扶持分享。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议题啊，特别是跟婚姻有关的。那顾姊妹的一个来信呢，我们来听一听哈，看看姊妹是怎么样的分享。我来读一下顾姊妹来信的分享。她说，记得在神学院就读预备服侍神的时期，也在和男朋友交往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因着天气转凉，她举一个例子哈，天气转凉，男朋友很体贴的给自己买电热毯保暖，自己心里感到非常幸福。但是呢，当男朋友提出要给另外一位女同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也买一个，向对方表达谢意的时候，因为对方给自己很好的照顾，但自己心里就立刻觉得不是很舒服了啊。可能是这个女同学对这个男同学呢过去也很照顾，所以这个男同学呢，这个姊妹顾姊妹她的男朋友就觉得啊，送个礼物给这个女同学嘛，表达一下。但是呢，顾姊妹心里就不舒服，很生气，心里觉得只有自己能够从她那里得到独特和别人不一样的爱。那么就是这件事情呢，男朋友感到自己的不高兴啊，感受到这个顾姊妹的不高兴。当时大家就有一些交通，自己很清楚地表达了感受啊，她说出她的感受。男朋友也表达了他起初简单的想法和对我的爱，也为他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而做了道歉。但自己后来还是感觉心里不舒服，自己是不是太敏感呢？这样的表现是正常吗？想到大家很快就要进入婚姻，也会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很担心自己这样的敏感反应会影响着夫妻将来在教会的服侍。
哎，
我觉得这个例子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不只是谈到沟通啊，不只是谈到社交啊，那谈到顾姊妹和她男朋友未来走上婚姻以后，夫妻之间对感情或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对，所以有时候从这封来信里面呢，其实反映顾姊妹她跟男朋友的交往关系里面呢彼此的信任呢、觉得对方也要送一个礼物给自己的这个朋友，其实这个朋友呢是他们共同认识的，还有这个她的男朋友是谢谢这个同学给自己的照顾，是表达一个谢意啊，但是姊妹心里就总有一点点的一些不安，还有男朋友已经坦诚的交通以后，她还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的时候呢？如果怎样有一些怀疑、不信任的情况，一直进入她的婚姻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对她整个家庭将来的婚姻生活都是有一点点的影响。他们有一个好处啊，刚才我们听这个来信的时候，他们都有沟通。这个也是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嗯，
但是沟通以后，姊妹怎么去面对自己将来的婚姻，怎么去跟自己的男朋友相处，还有婚后以后他们怎么去跟自己的不同的朋友相处，这个是我们今天也要去探讨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无论传道同工弟兄姊妹进入婚姻的时候，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其实我们说关于这个婚前辅导，这是一个我们也需要提醒，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去学习怎么去建立应用的一个情况。
嗯嗯，不过我觉得顾姊妹这样的分享非常的直白哈，也很坦诚的把他们面对的一个纠结呢和我们来分享。
嗯，
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顾姊妹和她的男朋友将来是要到教会去侍奉，
对对对，
那么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那么在教会里面的确呢，如果是传道人一定会有很多的姊妹有的时候去找这个弟兄啊，传道人，
对，
那么作为一个妻子可能怎么去面对，
对
啊，比方说啊，姊妹说要找牧师找传道谈一些信仰的问题，谈一些生活的问题。那么我也曾经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姊妹啊，去找牧师，牧师呢说哎呀不方便你去找师母，可是这个姊妹坚持说不，这个问题我只想和牧师谈，那怎么办呢？我想这个罗老师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见如果走就是这样安排的时候，那做牧师怎么样呢？是不是不可以去处理姊妹的问题呢？在辅导的角度里面我们一般都说同的性别，
同性别是比较好
的，很重要
的，对对
哈。但是如果真的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些安排，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性别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不辅导不关心呢？其实也不能。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怎么去调整安排，其实也关于我们怎么去学习这个辅导的技巧。
嗯，
也可以解决不异性的一个辅导的情况。可能以后我们就慢慢再谈。
好，那么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会就着这个个案或者说一个例子哈，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么在探讨的过程中，可能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做教牧人员呢，我想对我们都有一些的反思哈。也许你同意，也许你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都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交流，我们都有所学习。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继续来分享这个话题。
当我全心爱你，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全心爱你，甜蜜经历。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A 圈良友@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
好，我们盼望呢，弟兄姐妹有任何的教牧方面的议题呢，都可以透过电邮和我们来联络。我们也希望在辅导教室里面呢，能够很具体的提出一些弟兄姐妹的个案呢，我们来做一些探讨来分享。那我们要再强调呢，刚才罗老师特别提醒，就是当我们讲辅导的时候，并不表示说哎呀我有问题我才要去找辅导。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掩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压抑这些问题，可是其实这个在侍奉里面呢并不是很健康的。
对的，其实在我们这边呢、的神学训练里面，其实教牧辅导也是一个科目，也帮助我们不是做教牧的同工，我们不能够有问题，我们不会遇到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帮助自己认识自己，积极的去正面的去面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辅导的一个认识吧。
那么教牧人员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大部分呢、就我们所接触所了解所认识的呢、很多时候是夫妻都有问题，
对，
亲子都有问题，
是的。
但是教牧人员呢，可能不想对外面说，因为说了好像也解决不了眼下的困境哈。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例子，顾姊妹的例子哈。那我们来今天就着这个，他们是即将走入婚姻哈。那么在这个婚姻里面，他们面对的可能的这种沟通的问题，甚至将来的这个彼此社交的问题、异性相处的问题。说简单简单，说复杂呢也有点复杂，
对对，
我们来谈一谈好不好。
其实就这封来信我们来看的时候呢，顾姊妹对男朋友处理送礼物给另外一个姊妹，其实她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啊看法，不舒服的感觉，我们说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从婚姻的关系里面说，我们知道婚姻是神圣的，是神设立的，它绝对不能够有外面的异性，另外一个异性插入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基督教是排他性，婚姻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是不是男女双方结婚以后，我们就不能够接触其他的我们以前有的朋友呢？特别我们说是异性的朋友，就因为我们的婚姻隔断，这个也是不可以。
其实结婚以前呢，当然我们知道男女双方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哈。那不会因为结婚就割断了所有的友谊哈。那么婚前的朋友圈当中呢，当然也会有所谓异性朋友在其中。那包括我还有很多教会一些姊妹跟我非常好，一起喝茶聊天的哈。当然多半现在他们都是夫妻在一起哈。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时候像顾姊妹这个例子，我就想到我自己教会以前牧养教会发生过一个例子。我教会有一个执事很爱主的，后来这个执事呢交了一个女朋友
啊。
那么这个女朋友她也带来教会，大家觉得也蛮登对的。可是慢慢就发现呢，她这个女朋友呢不太愿意她的男朋友跟教会的同工啊，特别是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年轻的执事同工有弟兄也有姊妹哈，有常常在一起开会啊，因为是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嘛，所以感情都非常好。那么这个女朋友呢就非常的限制她的男朋友说你不要去这个教会了，或者说你去教会的次数少不要，尽量不要跟这些同工接触。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弟兄呢就真的就慢慢慢慢很听话的就淡出这个教会的侍奉，甚至呢跟这些姊妹们呢就不太有太多的联系。那么之后呢，甚至后来我知道他结婚之后呢，他一开始还来教会，慢慢慢慢他就转到别的教会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对当时教会的一些特别是姊妹的这些同工其实那个感受不是很好。那么罗老师你怎么样看他的妻子当然后来他们两个结婚，他的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规范，很多的限制那么导致这个弟兄也其实很辛苦，他其实是很想，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很想回到教会跟这些同工有进一步的交流，但是好像无形当中也不快乐，受到限制。
其实我相信就是对这个婚姻怎么去明白这个婚姻的目的，还有要对这个对方 我自己的丈夫啊，未来的丈夫还是妻子，我有这个绝大的一个信任。如果是的话呢，就是我可以维持我跟婚前你这个朋友圈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必须在各方面要提醒，要谨慎，因为可能结婚以后他的身份他的这个情况也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要接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接触呢？光明正大。
对的对的，很重要的。
不要给别人有一些我们误会的情况，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也不是因为结婚以后就把所有这样的一些关系就停止了。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属灵生命也不是很好。
嗯。
可能对这些你刚才说的这个姊妹们同工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呢，刚才罗老师谈到的这个四个字哈，光明正大，
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我想在这个里面是不是能够整理出一些原则，
嗯，
这种在关系上或者是在夫妻之间也好，或者在跟异性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好，人际的沟通也好，社交生活，有没有一些原则是我们特别是夫妻跟这些异性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一个提醒。
其实婚前辅导里面有一个范畴，就是他们婚后以后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社交关系。其实这方面呢，我们说有四点呢，要值得我们去提醒的。第一方面就是夫妻之间，我们彼此要存着信任，不是随意的去猜想对方的情况。如果遇上有一些心理不安的情况呢，建议他们可以坦诚交流。所以我们从顾姐妹的来信可以看见，她跟她自己的男朋友来在这方面他们都做得到，可以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怀疑啊，一些不安跟对方说了以后呢，弟兄也跟他坦白表达自己的心意，就有一个明白了解的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说第二点就是要跟异性的朋友接触的时候呢，尽可能如果结婚以后就带上自己的配偶一起，让自己的配偶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可以有一个认识，建立关系。这样的话呢，其实尽量减少这个关系上的误会问题，也是给对方，他也可以认识我的朋友，我也可以认识我的配偶的朋友，这样的一个交往呢，也还是可以建立起来。
对，其实顾姊妹这个例子呢，我就想到在教会里面侍奉啊，夫妻两个人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所以千万不要营造一个好像，当然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哈，我相信顾姊妹和丈夫将来一定是在教会一起配搭侍奉，照他再来信分享的。那么这个侍奉要让弟兄姐妹也看见是一个整体的侍奉，
是
夫妻两个同心的侍奉。
嗯，
那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盲点呢，很多时候会说，哎呀，我就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哈，那么让丈夫呢，我支持他在外面去侍奉，可是无形当中呢少掉了让弟兄姐妹接触的机会。
嗯，
所以有的时候包括弟兄姐妹可能自己都会打一个问号，说，哎，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经常在教会活跃，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师母？
对对对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侍奉里面的一个误区啊。
对啊，所以做配偶的我们也是除了在这个婚姻关系上我们同心，其实还有彼此支持，在这个侍奉里面也是要同心的。
嗯嗯。
还有第三方面，我们说刚才我们说要配偶可以跟对方一起去参加一些社交生活，但是如果你刚才说妻子可能不愿意跟丈夫出去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这个可能男性啦弟兄啦，就不要单独和这姊妹约会。
嗯，
如果要的话呢，可能也邀请其他相识的一些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如果妻子不愿意跟自己去，我就邀请其他的朋友，我们一块出去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减低这个我们说是不好关系的一个情况。
嗯，甚至如果万一被别人看见，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对呀，对呀，
所以这个是避免自己减低这种暧昧关系的出现哈。
是的。
那么另外，结婚以后我们要谈一谈顾姊妹的顾虑哈，
嗯，
就是她自己我觉得她很真实，她说，哎，我是不是太敏感啦？
嗯，
那么这样的表现是不是正常啊？
嗯，
那么婚后的社交生活的确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其实不只是弟兄而已，包括姊妹也是如此这种的关系也是 要稍稍做一点修正，是不是？
对的，其实有时候你结婚以后呢，你的身份真的不一样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配偶做一点考虑。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是一个比较忙于社交生活的时候呢，婚后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角色转换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调整，也不是常常跑出去应酬啊，有一些我们不同的社交生活。其实在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结婚以后，有时候他们为着孩子的缘故，他们也真的减少了自己的一些
社交
、把自己很多的时间都留在家庭。
对， 对，好，那么我们从顾姊妹的来信呢，我们真的看见她的一些优点，但是有没有一些需要留意的一些重点呢？
对，怎样呢？我们可以看见她可以有坦诚的交流，她也可以容让男朋友去解释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
方法，很好的沟通啊。
对对对，
很好的沟通。
还有一方面，我们说男方清楚表明自己是表达谢意的时候呢，作为姐妹你将来是做一个配偶的时候呢，她也要学习怎么去放下心怀。所以他来信说是不是自己太敏感，这个他要特别的留意。如果弟兄已经把自己的谢意表明，也明白自己没有顾到这个姊妹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弟兄已经很清楚做了自己的一个表达。姊妹就要学习怎么去相信我的男朋友。
对，真的不要过分的敏感和紧张啊，因为这种的氛围啊真的会影响日后夫妻的生活的。
对、
啊、
对、
啊、对、啊、对、啊、嗯嗯。
所以还有最后一个，我们说是姊妹也要学习分辨什么是夫妻的爱跟友谊之间的一些爱。弟兄要懂得怎么去跟姊妹们去交往，但是作为顾姊妹，她作为一个妻子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不容许自己的丈夫出去接触。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如果丈夫要出去的时候，最好不是单独跟姐妹们一起。如果他是这样安排了，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的时候呢，顾姐妹他也要学习哦，他是出去跟一些朋友他有联系，就不是婚后以后呢，只有跟我做妻子的有爱，其他的都不能够这样，这个也是他要去学习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了解姐妹呢，在婚姻中她想得到的是对方的一个独特，一个专属哈，不一样的爱。但是呢，要留意，就是不等于要控制对方所有的友谊关系。
对对对。
那么特别在教会侍奉呢，我们不可能不接触弟兄姐妹。
对。
那么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状况，我们也不可能永远的只是两个人活在这个二人世界当中，因为我们是在教会侍奉，我们一定会碰触到很多弟兄姐妹。那么这种的机会呢，我们怎么样在婚前呢、啊，甚至结婚以后要常常保持一个敞亮的一个沟通啊，
对，
让彼此的服侍呢能够好像刚才罗老师提醒我们的光明正大坦荡荡哈。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真的可以很自由很开心的来侍奉。但是我觉得这种的关系呢，我觉得不是只是停留在啊侍奉当中，其实我们最后也是要鼓励顾姊妹呢，真的在生活中呢要和丈夫常常有沟通，
对，
多有沟通。那么其实这个才是啊，无论是婚后的人际沟通啊，社交生活，甚至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我相信会带给弟兄姐妹一个好的榜样。
是的，
好，谢谢罗老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当然鼓励弟兄姐妹呢可以继续透过电邮把你的问题和我们有一些的探讨交流，我们盼望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We'll be right back.